2011年3月11号，日本发生东北大地震一个礼拜之后呢，正好是遇上了中日韩三国外长第五次会议。当时中国的外长杨洁篪和民主党政权的外相松本高明呢，举行了会谈，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，一个是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周年，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的问题；第二个呢，是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划界问题；第三个就是朝鲜问题。对于双方来说，共同的关心在于朝鲜进行的核试验不仅仅影响到日本的安全，而且对中国也是有一定影响，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同的诉求的。而且日本每年的防卫白皮书都是在安全问题上侧重谈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关于朝鲜的核威胁，还有一个是中国在对它周边领域形成的一种困境和威胁。在朝鲜问题上，实际上日本是更有助于和中国达成各方面的沟通和对话。基于中国在朝鲜的特殊的影响力，日本方面一直希望能够通过中国来减缓它在安全方面的压力的。
日本也想通过中国来缓解自己的一些压力，那么要实现这个共同诉求，势必就要采取一定程度的合作。您觉得会采取什么形式的合作呢？哪些方面进行合作呢？
中国和日本的合作实际上还是比较间接的，它不可能有非常直接的这个合作。如果要谈合作的话，我认为主要是借助于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话语权，尽可能的减少朝鲜对日本的压力。因为被日本视为最主要的安全方面的威胁，他认为那就是朝鲜。因为在地缘条件方面的优势呢，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是有话语权的，而且正是这种话语权使得朝鲜也是非常看重和中国的关系的。和中国的关系就主要体现在，因为如果遭到之前就2006年的核试验、2009年的核试验等等遭到国际社会制裁的时候，中国也是对于朝鲜进行了各方面的援助的。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，朝鲜80%的日常生活用和40%的粮食都是中国提供的。所以在朝鲜遭到外来制裁的情况下，朝鲜的一些重要的人物都会访问中国。我们可以注意到，例如在这之前，崔龙海、金桂冠等等一些人物都接连的访问中国。就和日本的合作来说的话，其实更重要的不是中国希望通过日本在朝鲜问题上施加什么影响，而是反过来的，是日本在这方面就更加有求于中国。因为有求于中国，所以它会促进其他方面的对话和沟通，也就是通过朝鲜安全问题这个口子，它会延伸到其他的方面，这就是中日合作的它一个主要的一个着眼点。
那么这些间接合作的方式，您觉得它能实现吗？能达到预期值吗？
应该说，就近些年的话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应该看到双方还是有所明显的改善的。因为从2014年7月27号，福田康夫秘密访问中国，随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见面会谈了一个小时。那么在这以后呢，经过了长期艰苦的谈判，到了11月7号，双方发表了关于4点原则共识。然后11月10号，习近平和安倍首相呢也见了面。从这以后，中日关系就开始缓和了。中日关系缓和以后，现在主要是在经贸互利方面。日本最近有一项调查就显示，有50%以上的日本的企业还是希望能够扩大
是的
中国业务范围的。
今年一季度，日本实质出口同比下降了1.7%，尤其是对华出口下降的比例是最高的。
是的，对华出口下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那也是因为受到像中美贸易战其他很多方面的，因为日本在华的这个企业的它的经营主要是受到四方面的影响，就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土地成本、劳动力成本的上升，第二方面是受到其他的相关的行业，比方说汽车，它也受到德国、美国、韩国这些同行业的竞争，第三呢是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部门同他们沟通，相比起来他们觉得跟本国的企业沟通更加容易，第四个就主要还是受到一些像钓鱼岛等等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，主要的还是经济方面。
那作为美国来说，您觉得他在看到中日的合作的过程当中，他会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？默许、阻止还是说赞同呢？
日本前防卫大学校长五百七头征，他曾经在选择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，他就提到美国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， 最害怕东亚国家团结把它排挤出这个地区，所以在中日之间产生一定的摩擦，那对美国的利益是有利的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希望中日两国之间不要走得太近，双方有一点摩擦对美国是有利的，但是摩擦过度，擦枪走火，双方发生武力冲突，这对美国又是不利的。就这一点，美国已经明确地表明了态度。
嗯，
所以美国在中日两国这个问题上面，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。第一，就像美国方面已经再三强调的，钓鱼岛适用于安保条约第五条，中国和日本如果发生武力冲突，美国肯定会站在日本一边。这一点，日本方面也很清楚，美国方面也很清楚。当年特朗普就已经明确地向中国表明过这个态度，但是如果发生武力冲突，那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。因此呢，他一方面是希望有摩擦，但是又不能够摩擦过度，这就是美国对中日两国基本的立场。
嗯，最后一个问题哈，我们看这次的媒体，包括外媒，甚至是包括中国国内的媒体，认为中国目前这种外忧内患的这种情况之下，报道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暗示和铺垫，说可能对于习近平在 G20 峰会上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并没有抱特别大的希望。那么习近平参加 G20 的这次的意义何在？只是去走一个过场，表明一下中美要重启谈判的这种可能性出现了吗？
我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个谈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，通过最近特朗普对外的一些讲话，也表明双方达成贸易协定的这个可能性并不完全排除，这是特朗普自己表示的。而且呢，在这之前，双方的贸易谈判的相关的代表他也进行了接触。我想至少有一点，在中美一些问题上，双方领导人再次见面能够达成重启谈判这项共识就非常重要。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，美国在这方面包括特朗普他的讲话已经有了明显的妥协的这个含义，同时呢，他也表示如果要加征关税谈判不成的话，那也不一定是25%，有可能就从10%开始。这说明呢，双方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应该看到双方长期的坚持对双方都是不利的。就美国来说，因为一些大的企业包括苹果等等已经明确的就表明了态度，如果加征关税的话，那直接影响到从中国代工厂像富士康等等向美国的出口，影响他们的利益。那么反过来对中国也是一样，如果加征关税的话，必然造成很多的涉外的这些企业，特别是像在长三角地区等等中小企业，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甚至他们的生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双方都受到国内各种形势的压力，都会比较务实的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。我相信这是 G20 峰会最终如果能够达成这个协议，他去参加 G20 峰会就本身就是表明了意义的所在。